书接前文，
王之春看看他，好啊，既然贵委员对国家如此尽忠，应该受到嘉奖。本府院自有主张，不劳你分神了，下面休息去吧。
大师，
取得门牙呀，光嘴这么说没走。你说府院衙门都不追这事儿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他还揪住不放，闲贴贴的往前走了两步。
大人，卑职话还没说完，我看大人对这件事儿似乎不那么认真，这可不好啊。他虽然说他逃走了，他早早晚晚非回来不可，即使不到我们大同来，不沾安徽的边儿，他能逃得开大清朝吗？不定穿到哪省去为害，是不是对我大清也是个损失呢？对这种人千万不能心慈手软，望求大帅马上传令派兵急续追捕。大爷，王之春一看，他妈这小子真讨厌呢，你说你芝麻粒大的官你管得着吗？叫他走他还不走。王之春把脸往下一沉，放肆。
快来，是卑职有罪。
方才我说过了，本府院自有办法，用不着你操心。下面休息去吧。来啊，让他出去。两旁当差的过来了，绕着他脑里子像拖死狗一样，走溜达溜达溜达溜达，走、把这位给推出来了。哎呀，许的门牙到了巡抚衙门外头，把脑瓜一拨了，暗中这个骂呀，王之春，你等着我的，别看你官大我官小，难道说你心里向着革命党，你跟自立军还有什么瓜葛啊？背不住，你看看他手下的亲兵管带孙道义，就跟自立军的头头勾搭连环，他怎么那么巧呢？是不是在王之春的授意之下呢？别看我官小，完不了。这许的门牙一赌气回到家了，蒙上被想了没有半天，突然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他呀，赶紧起来换好衣裳，又跑到聂台衙门去了。这个聂台衙门在省里头，那也是了不起的，聂台大人的官职仅次于巡抚。这大人姓陈，许的门牙是非求见不可。陈大人终于见他了，一问他你到我这衙门什么事儿？他可没敢告王之春，他知道官官相护，我要在这儿说王巡抚一个不好的字儿，他要给我传过去，我这小命就没了。这小子坏水挺多，他是府台大人叫我来的。你看他来个假传圣旨，府台大人对这些叛党深恶痛绝，务求一网打尽。不过呢，府台大人主管一省之大事，公务甚忙，宅成聂台大人负其全责，让聂台大人想办法调点军队交给我，好捉拿那些漏网的。特为这个事儿，卑职来求见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好，请坐。这聂台大人让许德门牙坐在这儿，拍拍脑门想了想，不对，这里边有套头。如果府台大人真为这种事儿，起码把自己请去得商量商量。
就即使公务忙不商量，也得给我来个执照，得派专人跟我联系。派谁也派不到他头上，他是保甲局的一个委员呢，你管得着吗？哎呀，这陈大老爷一想，我听别人跟我介绍过，大同保甲局这个委员，这小子是个官迷呀、啊，到处乱钻，做梦都想升官，是不跑到这儿来借我的手？他要搞什么名堂？哼，你真是错打了算盘了。这陈大老爷更损，眼睛一转也出来点坏道，这叫瘸管理八眼挤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。哎呀，徐委员为国事操劳，东奔西走，看书嘉奖，我应当请示朝廷提拔你的官职。谢大人栽培，谢大人栽培。我看这样吧，聂台衙门的事儿也不少，你让我直接抽军队也比较困难，我看把这件事儿就委托给你们保甲局，由贵委员直接负责，你看怎么样？如果能把这些漏网的贼寇抓着，必有重赏。比如说能抓住那个巨头秦立山，我出500银元作为奖励。哟呵，许德门牙一听受宠若惊，一蹦多高，谢大人栽培，谢大人的信任。慢着，许尚林，咱可把话说清楚，把这事交给你是不假，抓住了有钱有利有功，倘若要把这个姓秦的放了，我可拿你问罪。
哎，这位
下去了，把他撵出来了。这许德门牙，你说想把别人转到套里，结果他钻进去了。你看说话就是说话，这事一经决定这就生效啊。许德门牙一拨了脑袋，真要抓不着，拿我试问，我的娘哎，你说我这不吃饱了撑的吗？耶耶耶耶，我这大官可够损的啊。好嘞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我非把秦立山抓住不可，不抓住我的脑袋保不住。他一溜烟回到大同保甲局，到那组织他手下的人力，八六八选六选，挑了40多人，各带利刃，身揣短枪，奔九龙山就下来。你看他手下这帮人啊，还都挺精明强干的。有人发现地下有血迹，滴滴答答一直进到山，他们就捋着这条线来的。哎呀，秦鼎义真是处境危险之极呀、啊！俺这许的门牙怎么不说？翻回头来再说秦鼎义9名同志，他们进了九龙山。天就四亮四不亮了。秦鼎一想，你看我们9个人满身是血，叫人看着非常刺眼，一旦被官府的走狗发现，谁也活不了啊！首先得找个地方隐蔽隐蔽。说哪隐蔽去呢？人生地不熟，仗着这是大山里头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两旁边竟是古木狼林，便于掩护。他们东转西转，哎，在山里头发现一所破庙，这破庙叫山神庙，就是那么一间房子，年久失修，已经坍塌倒坏了。秦鼎一握着勃朗宁手枪，把庙门推开往里看看，呵， 这个味儿就甭提了。大概山里人来来往往的，拿这山神庙当了厕所了，一股臭味扑鼻。秦炳基一皱眉，除了这座山神庙，再没有隐身之处啊！哎，就这样吧。他挑了两个轻伤的，加上他，先把这山神庙好好清扫清扫，把粪便清除，屋子收拾干净了，把那几个重伤号先抬进来，让他们躺在这地下，被窝褥子哪儿找去？只好就在山里裸了点草垫在他们身子底下，其中有三个人是昏迷不醒，牙关紧咬，拳头紧攥，就比死人多这口气儿，又累伤又重，又渴又饿，你说怎么办？面临绝境，就是受轻伤的等坐在地下之后，脑袋一歪，一会儿也睡着了。秦炳仪可不能睡，他往下一坐，讲着腰酸腿疼，脑袋蒙蒙直响，自己告诉自己别睡啊，精神点啊，这样一睡着了没个醒，你知哪会儿官兵来呀、那我们九个人九条命就没了。所以强打精神，他没睡，给那八个人打惊，时间不大，一看八个人都睡了。秦炳一样坐着脚着发困，他站起来，哟，脚这个腿怎么这么疼啊？这回才注意看出来，腿上负伤了，一颗子弹穿皮而过，有块肉都当啷着。哎呀，看见了他也觉着疼了，撕拉一声，他把衣服撕坏了，拽起一条补丁来，把这伤口包上。通过这件事，他对自己的身体仔细一检查，好嘛，轻伤重伤大小十几处，包也包不过来了，谁知这个疼劲就甭提了。秦炳一咬牙挺着，掂了掂手中的小手枪，哗啦拉个车子，他一检查，好嘛，还剩下一颗子弹。秦炳一想，这子弹呢，我别使用了，要使用就给自己留着，至死不能当俘虏，在势不可解的时候，我给我自己来他一枪。所以他把手枪揣起来了，背着手在庙外头来回溜，一边溜着心里头一边想，马上他就想到康有为、梁启超，心说只要我有三寸气在，我还能到日本见着你们，我先揍康有为一顿嘴巴子，再踢梁启超一顿脚，你们两个是什么东西？康有为就说，把募捐的钱随时给寄来，到了现在一个大钱也没见着。梁启超就说，回来跟我们并肩战斗，至的今天连影也没见。你们两个口是心非的东西，等将来咱们见了再算账。把他恨的没法没法，他又想到唐才常、林圭，秦炳仪心里很难过呀。你说我被迫提前起义，给他们发了急电，十来天了，消息隔绝，也不知道唐才常他们现在干什么呢？他们起义没起义呀、打起来没打起来，成功了是失败了呢？眼前一点消息也没有，想到这心里跟开了锅了似的。哎呀，天亮了，他一看不好，闪身进了山神庙，把这破门关上，拿后背怼着这门，在这坐着忍着吧，门都没敢出。哎，您别说，这地方真肃静，一天也没来人。 要是我们平常过日子，这一天好混，
一会儿天黑了。
现在的秦鼎一和这几个同志可不好混，一口水没喝着，一口饭没吃着，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的挠着，谁受得了？好不容易挠到天黑了，那三位重伤的人奄奄一息，再没有药，再找不着水和饭，三条命保不住了。把秦鼎一急的是冒汗，这，哎呀！他一想，就在这待着也不是长策呀，想法我们得找个出路啊，最好逃出虎口。所以啊，他留一个轻伤的在这看守山神庙，服侍那些重伤号，带着另一个士兵跟他去找人家。这人要离开人，他不能活呀，起码也得弄点水来。就这样，他们把山神庙的门关上，两个人出来了。按钟表来说，现在天刚黑，也就是7点钟左右。出了山神庙，他们顺着山路登上一座高坡，居高临下放眼四望。哎，闹了半天，离着不远就有个小村庄，只是叫这个山坡挡着，没有发现。看着这阵灯光闪闪，秦鼎一心里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，行了，干脆我就到这块弄点吃的，弄点水喝，来，随我来。说着领那个士兵转下山坡，直奔这山村。刚一进村子，就听见狗咬，把他俩吓了一跳，赶紧闪身躲在一棵树后头。一会儿狗声停了，他们俩一看不能在这儿走，干脆绕走别处，顺着一趟后街他往前转。哎，在一条胡同他们进了街了，一瞅这小山村呢，能有个40-50户人家，但是不计中，靠这个山坡零零散散的。秦鼎一想，别找那有钱的人家，有钱的人胆儿都小，而且跟官府背不住都有联系，找那太穷的还不行。我们十来个人，光这一顿饭得吃多少，哎，就得找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个中等人家。找来找去，到一家外头，他一看这样，这家可能比那穷的还富裕一点，就这儿吧。外头院墙用石头砌的，黑色的门楼关着。秦岭一看看没人，让那当兵的给放哨，他上了台阶儿，咣咣咣，有人吗？咣咣。睡没睡啊？开门内，哎，咣咣咣，砸了也就几下。屋里的人呢，果然没睡呢。咱没说吗？才7点来钟，能睡这么早吗？就听院里的房门一响，有个人粗声粗气的就问：“谁啊？”“啊，我。”“劳驾您开开门。”“我打听点事儿。”“哦哦，等等。”那个人呢，点了个灯笼，把院门开开，拿灯笼这么一照，把这人吓了一跳。一瞅秦鼎一满身是血，虽然那血都干巴了，连尘土沾的可深全是，脑袋上还有草，脸儿煞白，这人就愣了。这找谁呀你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是外乡人，因为进了九龙山迷失了方向，另外遇上土匪了，你看我们都受了伤，
大宗跟您借光寻口吃的，要有水我们喝点，但您放心，我们不白用，到时候一定加倍给钱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，遇上土匪了。
是，
你瞧瞧这年月兵荒马乱的，什么事儿都出啊。你们几个人？
两个。
进来吧。这人说着把大门开开，秦岭一冲那个弟兄一摆手，两个人进了院。本宅的主人把门关好，用顶门杠子顶上，把他俩让到屋里头。这阵借着灯光，秦鼎一才看清楚，这人能有50多岁，脑袋上还梳着个小辫儿，在脖子上盘着，穿的衣服虽然不华丽，但是挺整齐。哎，这老头还挺精神，俩眼倍儿亮，往墙上一看，挂着几张兽皮，还有一个双筒的猎枪。哎，秦岭一就坐下了。赶紧老头呢，先到外头拿大瓢崴了一瓢水。
对不起啊，现烧来不及，二位包含点，你们先喝喝吧。
哎，谢谢谢谢。
就这点凉水呀、比蜜都甜呢。秦岭一没喝，让那当兵的先喝。那当兵的一扬脖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把这一瓢全造进去了。老头又给崴了一瓢，当兵的让给秦鼎一，这秦鼎一也喝干了。咱这么说，两个人喝了三瓢水，这肚子算才有了底儿。然后他们擦擦嘴，往这一坐，老头把瓢放下，把灯拨的亮点，看看他们。你们哪儿的人？
啊，湖南的。
哦，哪行发财？
买卖人，行商，倒腾绸缎布匹的。
哼，我说不对吧？我看不像
呀。秦鼎一看这瞎话还没说好，这位还有点观察力啊。那么大爷，您看我们像干什么的？
哼，虽然我看不出来你们是干什么的，反正你们不是买卖人。
大爷，您放心，不管我们是干什么的，我们敢保证都是好人。
停。